们授课。
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主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在这里又给大家相见面。虽然通过网络的方式，我们也经受到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也感受到天主他在我们每次聚会当中，虽然是一种网络的聚会方式，可是主的恩宠依然丰沛的临在我们中间。我们真切的经验到主耶稣基督，他就在我们中间行走，所以今天也不例外。所以今天这是也是一个蒙恩的时刻，主耶稣基督他要赐下恩宠和祝福的时刻，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聚在这里。我愿意通过一个简单的祈祷开始我今天的这个服务的工作。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每次相聚都是出自你爱的召叫，这是你美善的一个计划，在亘古以前你已经预备好的给我们的福分。因为你愿意人人都认识你，你愿意你的孩子认识你的慈悲，认识你的爱。今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满全我们心中这份渴慕对你的渴望。主耶稣基督，你曾应许两个人、三个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聚在这里，我们相信你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也把我今天讲课的服务也交在你的手中，祈求有你的祝福。我们也恳求你赐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中间运行，好使你生命的话语能滋润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点亮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吸引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走向你。主耶稣基督，我把接下来我要所做的服务，我们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由你来掌管，由你来做主。求你圣名在我们中间做主为王。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的第六次课，也就是第六个主题，我们一同再来去把我们默观生活的学习往深处去滑。今天带给大家的主题是让我们祈祷有更多的发现。默观，我们说默观生活是在静默当中去观望、去注视，不是注视自己，是注视天主。因为我们人受了原罪的影响，所以使得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就在我们心中就是在那里发酵。我们要摆脱一个自我、一个思想的束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说的不如意，就是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就像圣经当中提到的，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主动去寻求天主的人，是天主在找我们。那么，当我们去有一份渴慕，想去认识天主的时候，我们想增加对他认识的时候，我们要想看得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和工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投入祈祷。祈祷能帮助我们看清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作为。其实，祈祷本身也就说明一件事。事情是承认在天主面前自己的无能。当我们不做祈祷，直接开始做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本能上一种反应，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认真的带着信心做祈祷的时候，其实也是表达了我们对天主的全部的依赖。那么同样的是，我们人认识天主，要想去发现天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就必须通过祈祷开始。虽然在我们课堂里，我们讲的是默观生活，我们并不讲默观祈祷，因为默观祈祷，我也注意到，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课堂都在介绍归心祈祷、默观祈祷。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去学一学啊，因为很多这方面的课程，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讲。但是，并不是说默观祈祷不重要，不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一从祈祷开始，由祈祷结束。那么好了，我们今天讲这个大主题的第一个小主题，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什么叫救恩。我们都说，我们寻求天主就是为了整个救恩，也就是说自我的一个得救。那什么叫救恩？实际上这个救恩，在这个托马斯莫顿他在写这个默观的种子里面提到，就是天主要把我们每个人从自我的这种思想意识当中给解救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摆脱从自我的这种幻想、自我的这种热忱以及自我的这种一些习惯当中给解救出来。因为这些都是受到原罪的遗害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不再知道什么是善，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是好或者是什么是坏。所以就像亚当、厄娃，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发现一种事情，也就是说在他没有吃禁果之前，人赤身裸体没有问题，可是当他吃了禁果之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说人赤身裸体不好。 为什么赤身裸体不好，冤家就好呢？所以不是赤身裸体的问题，是犯罪的问题。可是他并不知道。所以讲到这里是说，罪会弄瞎我们的眼睛，使得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换句话说，我们也分辨不清楚什么是恶，什么是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在默观生活当中，要去努力的把这种渴望善的这种意愿，要去交在天主手中，祈求天主的带领，帮助我们从自我的这种思考意识当中，自我的认为当中，相当然的，我说的是相当然的。以前我们经常会判断说，哦，这是好，那是坏，这是好，就像我们的小孩子，这一看电视，一看电影，他就会做判断，他就是这是个 bad guy， 这就是个 good guy， 就是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坏人，就是电影里面就是这样子，他们就会一看一个人，就是这是好人，这是坏人，就开始做分，就是直接的。可是这个事物当中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默观生活当中，要去做很多的分辨。这个分辨就是主要是它不是一个显明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努力抛。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个操练和学习，不以天主为中心的，我们是很难觉察的。但是有些圣人们，他们在这个方面是有很敏感的一个判断的。为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啊，有个大德兰。大德兰在创建圣利大德兰在创建修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他在面试一个人来去说申请加入修会。加入修会的时候，正在给修女面谈的时候，他手里有一本圣经，然后他给大德兰修女说：“这是我的圣经。”就这一句话，圣利大德兰说就没有收他，就告诉他说：“这里不适合你。”为什么一句话就告诉他说不适合？因为这一句话就暴露出来他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拥有，也就是说还没有从自我当中给解救出来。修会是个什么地方？之前我给大家讲过，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了，都觉得哇，我当修女就好了，那多好啊，修女不用结婚，当神父就好了，神父也不用结婚，就一个人。其实不是的啊，就像那个托马斯·吉廷讲，说你在修会里面，你不是跟一个人结婚，你是跟一群人结婚，是没有自我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讲救恩，所谓的得救了，我们迷失在基督里面的意思，也就是讲我们脱离自我，就要过一个团体的生活。就像天主，我们画十字架，圣父、圣子、圣神，天主他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他是在那爱内共融的天主，他不是独自一个，他是有三位，他是一个在爱内共融的神。如果我们想去认识天主，那么我们也是有他同样生命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也是生活在爱里。如果有一天我们是说生活在了基督内，我们思考事情，我们的思言行为完全是基督他的心意，不再从自我的角度，那么我们是说我们得救了。所以得救它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成是说我们一洗礼就得救了，那生命的转化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老教友活了几十年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祈祷内容完全是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只不过可能刚开始说求的是物质上的，年轻的时候给我工作，让我学习，考上大学，有一天可能懂一点了啊，主啊，求你赐给我信德，赏赐我们家平安，还是一直是围绕着自我的需要，一直是围着自我需要。可是当我们的祈祷内容一直是关注自我的，认为好的从天主那里获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能转化，是不是？直到我们摆脱了自我，我们开始以天主为中心，我们开始体会主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我不再是说关注我自己认为需要什么，而是开始关注主你要给我什么。反而我们要去努力去想知道的是主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祈祷变成了以天主关心他的心意，关心主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和工程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这才是什么？这才叫得救。也就是说我们那种自私的心正在被医治被治愈。所以我们经过不到两个月的学习，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分享当中就开始有一种醒悟，就开始有一种觉悟，说以前的生命白活了，这的的确确是白活了。当我们生活在一种自私欲望的诉求当中，这种生命是不会转化的。只有当我们开始心甘情愿的去接纳天主的时候，去渴慕追求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的时候，我们生命转化开始了。所以这是第一，给大家解释什么叫救恩。第二，那么我们最终发现，我们就要去 换句话说，发现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要去努力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找到天主。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生活的生命的每个地方要准备好跟天主相遇，直到我们在默观生活这个不断的操练当中，刚开始可能是说这一天生活当中一次，我就特别记得我们刚开始操练默观生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课堂啊，在几年就是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打卡，我们一起学习，我给大家就是说，我说每天大家找一个善功去做。当我们刚开始去努力的去有这样的寻求天主的心，为爱天主做些事情的时候，后来一天是一次，后来就说哇了不得了，我这一天当中多次想起来天主，发现有做不完的善功。也就是说，当我们去操练默观生活，刚开始我们在这一天当中可能是一次、两次或者三次、几次的和天主相遇的这个经历，才几次来想起天主。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次数会越来越多，直到最后，默观生活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就像我们的呼吸和心跳，你再也不需要刻意去想起它。那么在开始是需要的、刻意的，那么到最后，我们就会有一种默观生活的这个成熟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会在我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地方发现天主。那么在天主、在耶稣基督之外，我再也找不到自己，也就是说，只有在天主内，我看到了我生命的全部。那么，我们说，这是才默观生活的最终。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首先，我给大家讲，就是在欧瑟亚先知书第六章第三，欧瑟亚先知书第六章第三节，欧瑟亚先知书第六章第三节，先知在那里写到是说，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可见，在这里说的是，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认识天主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天主有喜欢我们认识他，认识到渴望到什么地步呢？喜欢到什么地步呢？同样是在《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第六节，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主愿意我们。他在这里说，天主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各位弟兄姊妹，这个能理解吗？天主说他喜欢我们认识他胜过全燔祭。我们人看重的，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看重的就是奉献，献给天主个这个，献给天主那个，就觉得好高兴。可是，在这一切之上，天主更看重的是我们认识他。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认识天主多么令他喜悦。其实也就在说明是说，当我们带着渴望的心来到默观生活课堂的时候。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有意识的寻求天主，当我们刚开始有意识的去渴慕天主的时候，我们纷纷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惊艳到天主同我们的往来，非常的迅速。其实显明出一个事实，天主已经等在那里很久很久了，他渴望我们去认识他，他对我们认识他的一个渴望已经远胜过我们对他进行的全燔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是很艰难的。这个艰难不在于天主，这个艰难在我们自己，我们人自私和骄傲对我们的一个深深的捆绑。同时，因为我们自己心中爱的匮乏，使得我们对天主他不认识。因为天主是爱，这个爱呀，因为天主是爱，爱是天主的本性，这个本性会使得他的生命的特征让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我再讲第一点，隐秘性。天主是爱，所以这个爱就会让天主他自己不愿意，就是说显露他自己的威能和荣耀。就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默默无闻，生活在哪里呢？拿撒勒。拿撒勒是个贫穷的地方。后来描述那些渔夫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多么艰辛，辛辛苦苦打鱼为生。所以那个地方是很贫穷的，物质上也很贫穷。耶稣基督也同样。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贫如洗。当有人说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给他说：“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这种赤贫。可是他是谁？世界万物、宇宙万物都是在他那造的，都是借着他而造的，都是为了他而造的。可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主子，他就是爱。这种爱的本性流露出一种属性的特征，就是爱它不拥有，爱会是让人不占有。 当然，我们理解不了，那是因为我们自私，所以我们想占有，我们想占有，我们想拥有的越多，所以我们愿意有更多的名声。我们做了一些侍奉的工作，想拥有更多的成功，就像一个贼一样，想偷窃天主的荣耀。我们想拥有更多的金钱，我们还想拥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物质的，甚至是属灵的。当我们一旦拥有了一个想拥有的思想，想占有的欲望一出现的时候，我们随即就失去了天主，因为天主他不想拥有，因为他是爱，爱他不会拥占有这种思想。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是在物质上持贫，他精神上也是持贫的。拿撒勒是什么地方？拿撒勒是一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在经过以色列人流亡的期间，那个地方住进了很多的这种异邦的民族。所以，当后来耶稣基督公开宣讲生活开始的时候，有人告诉纳塔奈尔：“我们找到墨西亚了，这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纳塔奈尔的回复是什么？拿撒勒，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事情？拿撒勒能出先知吗？所以，我们就知道拿撒勒他。即便是物质上贫穷，他也是精神上、属灵上，在当时的宗教生活的氛围里面，也不是一个好的地方。那么，耶稣在名声上呢？就像圣母玛利亚怀孕，她因圣神受孕的事，她都不告诉自己的丈夫大圣若瑟，她把天主的奥秘默藏在心。那么我们想，若瑟作为天主，在圣经当中被称之为是义人，就可想而知，他也不会炫耀他天主子的身份，天主子父养父的身份。所以，我们是说。那么，在外人看来，耶稣基督是怎么生出来的？是未婚先孕生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说，耶稣基督他在拿撒勒生活了30年，没有人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与众不同来，这实在是令我们惊奇。因为天主他是爱，所以他不想通过他的荣耀的他的大能让别人知道的方式。可是人就是这样子，罪恶就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虽然那个圣善的天主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善，就像一个君子在旁边。如果我们是小人，我们中国人很讲，就讲说这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人家是君子，我们是小人，我们也认为别人也是小人。同样的是，罪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别人做的圣善的行为，我们也看成是罪的。这就是在圣经当中，耶稣提醒我们说：不要判断，不要判断，不要判断。不是说判断不对，是因为你判断不准。判断有一个标准，你想判断吗？你如果真的想判断，耶稣讲了，先把你眼中的大梁移到移去。就像那个被捉住的犯人的妇女，是妇女该处死，那石头砸死。但是也有一个条件，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扔第一块石头。所以判断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说你自己没有罪，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就不要判断，我们必须在天主面前承认我们眼睛是瞎子。默观它的核心就是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恩宠，让我们看见，看得清，看得属于真理，不要做一个瞎子。就像在拿撒勒，耶稣给他们生活了30年，他没有认识耶稣来。同样的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耶稣给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竟然也没有看见。这种爱的隐秘性，还有第二个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向人展示他的能力。所以，当耶稣在圣经当中一想到奇迹的时候，很多人就蜂拥来找耶稣。当耶稣一旦意识到人想拥立他为王的时候，耶稣就会即刻退去。所以，耶稣每次想了很多奇迹，就要退避到旷野里去。他是良善心切的，他不愿意受人的这种热烈的追捧，而且是错误的拥立世界为王的这种思念里，因为他是爱，他不愿意人来认识他，通过他的能力。虽然在圣经当中，耶稣显过很多的奇迹，但是耶稣并不希望人通过显奇迹的方式来认识他。那么是哪种方式呢？是他的慈悲，是他的爱。天主愿意人看到他的本性，他的慈悲，他的爱。可是我们人的一个自私和骄傲，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天主的那种大能，看到的天主的那份荣耀，而不是这种爱和慈悲。所以，当若翰被抓捕到监狱以后，就派遣人来问耶稣：“你究竟是不是那要来的那一位？”若翰为什么要派人在问耶稣这个事情？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好像不是他们所期盼的。他们所想象出来的那个墨西亚是强而有力的，是大能的，来拯救以色列的。可是他们这个期盼，在耶稣基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充满了希望。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发现耶稣好像没有做他们所预期的事情。那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把你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回去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走路，赖病人得洁净。”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告诉他们，抹西亚要来的是来展现天主他的慈悲和怜悯。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向人展示他的能力，不是，而是带来慈悲和怜悯。所以，前面的课我们给大家提到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末观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真实的身份，我们每个人真实的自己，都隐藏在天主的爱和慈悲的奥秘当中。如果我们不去认识这一点，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不会找到真正的自己。所以在若望福音的第三章16、17，在这里说，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来审判世界的。审判的意思，他不是定世界有罪，他是让世界借着他而获救来的。他是带来慈悲的，他是带来爱的。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追求奇迹，我们追求那伟大的侍奉，我们追求那使命当中带来的荣耀，带来的成功，我们注定和耶稣基督会擦肩而过，因为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默观天主他那慈悲和爱，而不是在追求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信仰的生活道路上，很多人因为去追求奇迹而迷失了。很多人又追求那更大的意志，追求那神恩，神恩也迷失了。反而我们在末观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操练，我们只渴慕天主他自己，不断的被天主更新，不断的去增加对他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心里的平安、喜乐，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这是第一。第二一点，我们要知道，天主他是爱，耶稣基督是爱，所以他极度的谦卑。爱，如果一个人心中有爱，他不会追求这些高超的，他反而一直是谦逊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说良善心谦，他描述自己说，你们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这一点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正好又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人的自私和骄傲，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们甚至在聚会当中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站到首位。可是耶稣基督来，他隐秘在拿撒勒，他不愿意暴露彰显自己。那么这里面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讲到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为了服侍人。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多很多启示了，在他内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说，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所以基督徒的智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是一个向下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喜欢向上的，我们又怎么能认识耶稣呢？如果我们在一个宴席当中被举高位，我们又怎么能给耶稣基督立得近呢？因为耶稣基督不愿意举高位呢。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喜欢被别人服侍，而不是喜欢服侍别人，你又怎么能跟耶稣基督相遇呢？因为耶稣基督愿意做的事情是服侍别人。那么我讲到这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明白耶稣基督在哪里。你如果不知道他喜欢在哪里，你是不能跟他相遇的。当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他是爱，他的谦逊，他甚至愿意服务别人这样的，愿意活在爱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好说了。我们也在服务别人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惊艳到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当我们开始向耶稣基督说，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审断人，而是为了让世界借着他而救，我们也有这样慈悲和怜悯之心的时候，我们不判断任何人，我们在天主的爱内接纳一切的时候，我们和耶稣基督就相遇了。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愿意贬义自己，心甘情愿地接纳别人的误会，甚至冷嘲热讽，那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在那里跟耶稣基督相遇了。换句话说，我们在自己的生命找到耶稣了。你要知道耶稣他喜欢在哪。如果我们喜欢穿的锦衣华服，那你也不能跟耶稣基督相遇，因为耶稣基督愿意过一个神品的生活。所以其实末观生活就是让我们学习在拿撒勒跟耶稣基督一起过一个默默无闻的生活。这是讲发现耶稣基督在生命当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他的隐秘性。还有一点，也就是讲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除了因为我们本性，我们自私和骄傲的一种捆绑，原罪的遗害，那么我们去走向耶稣基督的过程，这个生命被转化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冲突，甚至也有上一些牺牲，我们说这是苦难。所以耶稣基督讲说，谁愿意做我的门徒，弃绝自己， 背上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要弃绝自己，还得背上十字架。这个背上十字架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前两天的福音我们刚去读到，在弥撒当中，耶稣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有的宗徒说，有人说你是若翰，有的人说是先知当中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伯德禄说，你是永生天主之摩西亚，就是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听说了之后，就夸赞伯德禄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事不是你自己知道的，这是天主父启示给你的，沾沾自喜。可是转天，当耶稣基督说要自己被长老出卖，自己要受死，伯德禄就劝解耶稣基督，主啊，这个事情不可临在你的身上。耶稣扭过头来就说，撒旦退后。这个属灵上的，前两天刚得到耶稣的夸奖，第二天就被耶稣斥责。我在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生命当中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被天主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就沾沾自喜，就忘乎所以，甚至想给天主开始出主意。因为在这里面本性上有一种什么，我们有一种抗拒，这种抗拒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苦难。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拒绝，我们又怎么能跟随呢？如果我们拒绝，我们生命又怎么能转化呢？默观生活当中提示我们，我们生命的转化通常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祈祷，一个就是苦难。我们讲这个苦难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过去的几次课当中特别去强调是说，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经历了一些事情，一些挑战磨练，你要当作宝贝一样去珍惜，那里面饱含了天主的恩宠，不要让它白白的过去。如果你错失了，你就会错失被天主更新转化你生命的恩宠，为你是莫大的损失。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要跟我们相遇。为了让大家更多的理解这一段，我给大家去读一段圣经，这是雅歌1059页，雅歌第五章26节。在这里面，新郎来找新娘，我的妹妹，我的爱卿，我的鸽子，我的玩人，请给我开门，我的头上满了露水，我的发辫满了露珠。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渴望和渴慕的时候，他就渴望来寻找我们。那么圣经上这段描述就是，这新郎耶稣基督，他带着露水，就是指的他有恩宠，他带着莫大的恩宠来找我们。因为我们在前期曾经表达了对耶稣基督的渴望和爱，耶稣基督就来找我们了，他带着莫大的爱和恩宠。可是新娘的反应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是露水朝露，这里面这新娘的反应到了第三节是说，我已经脱下了长衣，怎能再穿？我已经洗了脚，怎能再污？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前期有的时候已经品尝了这份喜乐平安。我刚才提到，不管是属灵的还是物质上的，当我们一旦品尝了以后，我们想据为己有，再也不想失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失去了耶稣基督，也就违反了天主爱他的本性。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的爱还远远不成全，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些。可是圣经上描述耶稣基督说，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没有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我，取了奴仆的形体。我们所谓的去说我们渴慕耶稣基督，就是要有渴慕他的生命，他的渴望也会成为我们的渴望，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我们也要去渴望同样的生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放弃，要学会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随时做主。那么当新娘拒绝的时候，不再愿意给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那新郎并没有放弃，反而在第四节说，我的爱人从门孔当中伸进手来，我的五内大为感动。我起来给我的爱人开门，一摸门插，我的手就滴下墨药，手指滴下纯正的墨药。我给我的爱人开了门，我的爱人却转身走了，一见他走了，我好不伤心。就是讲到这里，苦难。当我们真的爱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如果想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必须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给耶稣基督相类同的遭遇，那就是耶稣基督说背上十字架然后来跟随我。如果我们拒绝，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再继续被更新。所以在那个时候，伯德禄如果拒绝，那么就不会有他的后来。所以这个新娘也是，当耶稣这个新郎扭身转去的时候，他就心里就很伤心。和我们也是，当我们在自己的默观生活当中，我们在一些事件当中被天主圣神警醒，他邀请我们进入一个爱的邀请当中，一个回应爱人的需要，或者说被警醒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 如果天主警醒我们，需要有认识我们自己有罪，我们就好高兴的在那里去忏悔，是不是？我们向主认罪悔改。我不止一次的听到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们这个学习课堂里面，兄弟姐妹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真的，我现在就特别愿意认罪悔改。我一看到自己的错误，就好高兴向主认罪悔改，我特别愿意，特别现在愿意向爱人道歉，向孩子道歉，那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就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正在回应主对我们的召叫，我们愿意学习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良善行善。我们愿意做一个服侍人的，我们可能下班回到家以后，发现家人都没有人做饭，自己辛苦做饭，再也不着急，而是心带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心，主啊，真的感谢你，你看又给我保留了这份恩宠，因为你愿意成为那服侍人的，我就愿意成为那服侍人。在那里，你不仅没有找到抱怨，反而你找到了喜乐，因为主在那里，你就愿意在那里。就像在这里面所说的。那个新娘一摸门插都滴满了墨药，墨药是干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墨药是涂抹死尸的，那里又意味着死亡。我们也是，其实我们在末观生活，当我们去主动的去寻求天主，在生活当中给耶稣基督有个结合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是一种致命和死亡，不是？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还就是一粒。什么都没有，想让我们的生命有果实吗？想让我们的生命有更新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死去，死去自我。好了，这是第二点，我再讲第三一点，这个所谓的空虚自我。那么我们在发现天主、努力认识天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外在上讲，空虚自我不等同于就找到了天主，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这很。我们从外在上就是舍弃自我一些操练，比如说我们祈祷、斋戒、奉献。但是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我们做了这些外在的这个事情的拒绝以后，努力的节制的操练以后，就理所当然的找到了天主，还不一样哦。我们还是做了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我们只是做了，剩下的我们还是要带着感恩的心、期盼的心、渴慕的心，让天主完成的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那么我们前期所做的这一切，斋戒、祈祷、刻苦。奉献、节制，只不过是表达我们对天主的渴慕，仅此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危险，像法利赛人一样，把这些外在的做了以后，就以为理所当然的找到了神。所以，他有的夸耀是说：“我一周进食，1/10我都奉献了。”的的确确，他外在做了。但是，你做了外在的，不表示说从内里面已经和天主结合了。依然带着一个期盼的心，等候在那里，让天主来发现我们，等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和天主相遇。也就是说，各位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从外在上多么主观意识上多么的去努力，但是在生活当中和天主相遇，依然是天主的恩宠，恩宠依然是白白的。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这一切，如果没有天主后续的恩宠，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呢，为什么天主又让我们做这些没有用的事情？我们仅仅在这里是增加了一点点渴慕，向天主表达我们愿意，我们准备好了。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那个良田就是一个心思意念准备好的心。我们做这些外在的祈祷、斋戒、刻苦、补赎、奉献，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远离受造物，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的心准备好，随时随地迎接耶稣基督。当然是，即便如此，这依然是很被动的。就像圣母玛利亚，天使加比厄尔向她宣报之后，讲了天主在她生命当中的计划。圣母玛利亚就讲了一句话：“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他不是说我来成就你的旨意吧，不是的，而是说天主啊，愿你的话成就于我。这句话是很被动的，是不是？所以圣母玛利亚的谦卑到一种地步，他就知道我们人能做的只是全盘接受天主他的工程和计划。我们可能自己所说的，我们所期望的，想去成就天主的计划，因为我们的自私和骄傲，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天主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是说，我们做了外在的，不表示说在内里面已经找到了耶稣基督，我们依然还要带着一个。警醒的心，做好准备，等候在那里。就像我们今天赞美歌所唱的，我们只不过是那个童女，点上灯，准备好油，随时等候那新娘回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在属灵上不要 有很多的偏差，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做了这外在以后，就以为已经生活在圣善里了。不是的啊，如果有这种思想的话，反而你没有去亲近天主，你所做的那些斋戒、祈祷、刻苦补入，让你远离了天主，因为你变得更骄傲了。所以在这方面有特别的警醒。第四一点，我们所谓的在生活当中去发现天主，在生活的所有事件当中，天主他每次和我们相遇，他要唤醒我们做儿子的身份，天国继承人。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区别很大啊。在路加福音记载当子的比喻当中，他弟弟从外面回来，父亲给他弟弟摆设宴席，长子从地里回来就不肯进去。父亲就出来劝他，那个长子就给父亲说：“我常年服侍你，从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连一个小羔羊也没给我，让我跟我的朋友欢乐。”那父亲的回答是：“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从这个长子的嘴里，从这个父亲的嘴里，我们发现描述了两种不同情况。在这个长子的眼里，这个父亲是尖酸刻薄的；可是父亲的描述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静心的思考一下，那个父亲就是指的天主。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是说天主的一切都是我的？其实，当我的生命当中觉得哇，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生命当中这个有困乏，那个有困乏的时候，我们就值得警醒了。我们还没有把自己当成，换句话说，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那个长子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奴隶而已，只不过是一个奴仆。可是，天主需要唤醒的是我们儿子的身份。所以，在这里面的长子，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他没有儿子的这个福分。”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从它的表面上是善的，我们守了很多规矩，如果说我们不是从带着一个绝大的爱，带着一个儿子的心情去悦乐天主父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我们做的越多，心里越委屈，就像那个长子一样，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心里很委屈。可是从天主的角度说，孩子，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么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面对家庭的问题，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觉得自己是个孤儿，被天主遗弃的，不被天主看重的，还是说我们心里已经经验到和天主的亲密的关系？我就是那天国的继承人，我就是天主父的好儿女。我们经验到这份被爱吗？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到这份被爱，我们的生命就不能继续往前走。圣经当中12位宗徒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叫若望。若望宗徒他写若望福音的时候，他称那个门徒就叫耶稣最爱的门徒。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到，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天主最爱的，我们的生命就不能继续往前走。我们需要，我们渴望天主唤醒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而且是宝贝的。我们是天国的继承人，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寻求，让天主显示，让天主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宝贵的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念天主经啊，那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做祈祷经文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应该这样说，我们的天父。”很多的圣人们啊，在做祈祷的时候，念到这句词的时候，就已经不能再做祈祷了，痛哭流涕。我们的天父，那是多么大的爱，何德何能，我们竟然敢称天主为父，宇宙的君王，万物的主宰，众神之神，万王之王。我们和他所有的关系，我们的天父就全部包含在这里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我们从心里面真的有这么深度的认识，说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祈祷就可以不用再做下去了，这还不够吗？如果我们认同我和他之间是父子关系，还用再说其他的吗？其他的一切不都是多余的了吗？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只是动动口，也没有走心。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再出发，我们需要再努力，借着祈祷祈求主耶稣基督，祈求我们的好天父，祈求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每个事件来摇醒我们，继续的晃醒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继续发现他的爱，他的慈悲，我们和他之间的天父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意识到我们自己身份的宝贵尊重，意识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直到有一天，让我们自己淹没在他的慈悲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有自我，完全成为他的。换句话说，也让基督的爱借着我们这个透明的工具，彰显出他生命的荣耀。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希望大家我们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前行，在生活当中借着祈祷，在生活的所有事件当中，诚恳的邀请耶稣基督继续来掌管我的生命，继续在我生命当中做主为王，让我和他、和天主父、和圣神之间的关系继续滑向深处，好使我的生命越有更多、越来越多的爱。那么今天的课我就讲到这里，我也把这个时间交给主持人。那么在讲节课这个数，这个讲课结束之前啊，我再给大家讲个事情，就是最近我们的课堂里面也有人反映啊，有人在提到一个叫什么新生命道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经过这个调查，这个不是很正统啊，所以希望大家。我们这个学员听到了之后，远离他啊！我们也在这里也特别警醒的去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很多的分辨的能力，今天是一个非常信息化的时代，有很多的讲道和课程并不符合我们教会的教导。希望你们特别在这方面慎重起来，也对自己负责。好了，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